弟兄姐妹平安啊，愿上帝的恩典啊与你们同在啊。时间过得很快啊，2020年啊已经过去啊，非常啊令人难忘的一年啊。不过我们还是迎来了新的一年，2021年啊。在过年的时候啊，在微信上看到了很多的新年的祝福啊，有一个写的挺有意思啊。2020啊，实属不易啊。2021啊，中国的啊牛年啊，要扭转乾坤啊。不过啊，问题是谁能够扭转乾坤啊？盼望我们所信的上帝祝福啊，我们新的一年啊。有些话题啊，老生常谈啊。新的一年到了啊，有没有新的计划啊？不知道在2021在新的一年当中，弟兄姐妹啊，有没有新的计划啊？减肥啊，健身，还是啊，在事业上啊有所突破啊，这些都是好的计划啊。求神也帮助我们啊。那么在属灵的生命上啊，我们有没有新的计划呢？有没有在计划新的一年当中啊？要下决心啊，来通读一遍圣经啊，或者是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啊，坚持每天有灵修的时间啊，还是啊开始啊参加啊教会的主日学的学习，来研读神的话语啊，或者说来参加我们的小组，来建立啊弟兄姐妹之间啊肢体的关系啊，或者啊，我们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来啊为教会和肢体来守望啊。新的一年我们总是要谈一些新的计划啊。不知道大家啊记不记得啊，记不记得这个啊，曾经我们讲过新的一年啊立志啊要改掉一个缺点啊，培养一个优点啊，坚持一项运动，通读一遍圣经啊，为一个人祷告等等等等啊。我不知道你当时啊有没有啊有过这样的励志啊，如果有啊，回顾这个过去的一年当中啊，我们做到了哪几点啊，有哪几点还没有啊做到啊。我想我和大家可以汇报一下啊，坚持一项运动啊，这一年啊就没有做到啊。不过啊，我看了一下还是做到了不少，至少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培养了一个新的优点啊，向人传福音啊。还有就是去年啊，我也啊在圣经方面的学习，我也差不多啊读了2遍啊，不过第二遍还没有读完啊。我也读了一个新的版本啊，现代的中文译本啊，也有很多的收获啊。其他的就不一一向你们汇报啊，我们都啊自己向啊我们的神来汇报啊，老生常谈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谈啊，虽然有一点老套啊，不过新年励志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激励自己。起码对我来说是一个蛮适用的一个方法。使徒保罗也很喜欢励志啊，他都在他的经文当中讲到，励志啊，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他老年的时候还会励志啊。如果说罗马书啊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公元的58年的话，那时候保罗的年纪差不多已经有啊50多岁，快60岁了啊，也是保罗这个属灵的生命和他的侍奉很成熟的阶段。不过他还是在上帝的面前啊立志啊。一个好的计划如果可以坚持啊，就一定会看到果效啊。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经文啊来心安理得的来安慰自己啊。刚才我们讲到罗马书7章的这一节经文啊，他说立志行善啊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啊由不得我啊。 弟兄姐妹会说，你看保罗都说了做得到做不到啊，好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我想圣经不会教导我们懒惰啊，在啊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当中啊，就是我去年啊读的这个译本当中啊，这句经文被翻译成我有行善的意志却没有行善的能力啊。的确靠我们自己啊没有行善的能力，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行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行善的能力从哪里来啊，求神帮助我们。神是信实的啊，经文啊这个马太福音的八福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回顾过去的一年，你我的生命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啊？我们又长了一岁了啊，或者说啊，我们又老了一年了啊，有什么收获啊？这一年当中啊，我发现我的头发少了啊，头发少了啊，我去 Costco 买了一个啊长头发的这个产品啊，结果涂了也没什么用啊，也长不出来啊。的确啊，身体会一天天的毁坏，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啊，是不是一天新是一天，身体一定会越来越老啊。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啊，过生日啊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意思啊，庆祝什么呢？庆祝又老了一岁啊。我记得有一个香港的著名的歌星啊，叫谭咏麟啊，我记得他每年都说他25岁啊，我想也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罢了。虽然我们都不想老得太快啊，但是现实是还是很残酷的啊。不过我现在发现啊，庆祝属灵的生日可能更好啊，提醒我们。我们属灵的生命又长进了一年，也更成熟了。我们和去年我们自己的生命相比，我们是不是有长进，还是依旧在旷野啊，在原地的啊踏步啊？不过啊，弟兄姐妹千万啊不要气馁啊，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蒙了上帝的恩典的，我们都是有盼望的。很多的时候这个世界会给我们很多错误的声音，我们会通常会听到两种谎言。第一种谎言他就对你说，你看你不错了，你看你已经很好了，没什么大问题，不需要再长进了，也不要再苛求你自己了，这样挺好的。这种声音会让我们停止不前啊。如果这个谎言没有成功呢就另外一个声音就会对你说，你看你就是这样了，你是没有希望的，都这一把年纪了3岁看8岁8岁定终身，你以为你还能够改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年你不都是这样吗？你没得救了。弟兄姐妹魔鬼的伎俩就是诱骗和诱惑和欺骗啊，他引诱我们对神失去信心，他引诱我们去跟从他。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生命无论他现在生命的状况有多么好，或者他现在生命的状况有多么的糟糕，都是可以被更新的，都可以变得更好啊！只要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今天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耶稣和撒玛利亚人的对话。 这段经文中间的信息十分的丰富啊。耶稣告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个水的啊，就不会再渴。喝了耶稣赐的生命的活水啊，就永远不渴。生命的活水啊，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还有耶稣又告诉那个撒玛利亚人说，那真正拜父的是要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啊，敬拜的实质不在乎地方、地点、形式，更重要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真正的敬拜啊，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不过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新的一年到了，我们从这个生命的改变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任何一个生命，无论他现在有多好，或者现在有多糟糕，生命都可以被更新。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生活啊，看上去真是够糟糕的啊！一个如此糟糕的生命，如何可以转变啊？今天的经文又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啊，第四章的一开始啊，经文就交代了这个背景。耶稣从耶路撒冷过完逾越节以后从南边的耶路撒冷要回到北边的加利利。四章的三到四节的经文说，耶稣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由犹太北上到加利利，必须要经过一个地方撒玛利亚。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犹太是在南边往北边就是撒玛利亚，再往北边才是加利利。所以从犹太到加利利最近的这条路线是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经文说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也不能说不对但是从犹太到加利利，其实这也不是唯一的一条路，而且这条路也不是最多人走的这条路。其实当时有三条路可以从犹太到加利利第一条是西边从犹太往西到约帕，然后沿着加密山往北走第二条就是中路就是有耶路撒冷经过叙加伯特利撒玛利亚然后往北到加利利这条中间的路距离上是最近的那还有一条是东路就是往东走，从耶利哥的东边沿着约旦河绕过这个撒玛利亚经过这个底加波利进到加利利在地图上我们可能太小了，这个红色的这条路线这条东路路程可能比中间这条路要远，但是这条东路是走的人最多的一条路。为什么他们不走中路最近的这条路，而要走绕行的这条路呢？原因是他们要绕开一个地方，一个当时犹太人很讨厌的一个地方，一个他们瞧不起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犹太人是瞧不起撒玛利亚的以色列这个分裂成南国北国之后北国以色列就被这个亚述这个帝国灭亡，亡国之后很多的外邦人就进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们就和外邦人通婚经过几百年之后撒玛利亚的犹太人已经不纯种了，在犹太人眼中他们已经是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特别的看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不和他们来往不和他们说话，他们宁愿多走一点路也要绕开这个他们看不起的 啊这个地方。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绕开一些我们不想经过的地方啊。我记得我刚刚移民到温哥华的时候，特别怕经过一个地方，就是在靠近唐人街啊啊 ，Panda 和 Hastings 那边啊，那个交叉的入口，我感到那里的环境啊特别的糟糕，很乱。我开车经过那里的时候就特别的紧张，所以每一次要经过那里我就尽量要找其他的路，能不能绕开这个地方，宁愿多开一点路。不过耶稣却没有像这些犹太人那样绕开这个被犹太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相反啊，经文说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如果我们回顾的刚才的地图啊，我们就知道这里的必须啊不是地理上的必须，而是生命上的必须。因为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原因，他是要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而那个人的生命的改变有一个条件，就是耶稣必须要经过那里。我想有一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啊，有一个大学的教授啊问一个基督徒的学生啊，他说如果你是信上帝的，如果真的有上帝啊，而且你们的上帝像你说的是至善至美的上帝，那么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邪恶啊，那么多的疾病啊，那么多的灾难啊？所以结论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的一个上帝。这个学生啊，这个基督徒的学生就反问这个教授啊，他问这个教授说：“你有没有感到过寒冷的时候？”教授说：“当然有了。”那学生就告诉说：“其实当温暖经过的时候，寒冷就不在了。”啊，学生就继续反问那个知识渊博的教授，他说：“世界上有没有黑暗？”教授说：“当然有黑暗，不然怎么会有黑夜有白天？”学生又告诉这个教授说：“但是你知道，当有光经过的时候，黑暗就不见了。当你觉得寒冷的时候，如果有了温暖，你将不会再觉得寒冷。一个黑暗的地方，当有光经过的时候，黑暗就不见了。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黑夜就变成了白天。不过如果你还想睡懒觉，不想见这个光的话，你还想把它当成黑夜的话，你就要把你的这个家的窗帘严严实实的给它拉上，用厚厚的窗帘挡住这个光，不让这个光进到你的房间里。经文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生命中的黑暗是因为没有光照进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经文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没有黑暗之处啊？在这些地方我们好像没有能力去处理，或者这些地方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成长的阻碍，那么这些地方就需要耶稣经过那里， 让耶稣经过我们生命中黑暗的地方，如同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爱我们的耶稣，他也愿意经过那里，甚至在经文当中他说他必须要经过那里。生命的改变来自遇见耶稣，生命中发生改变的地方一定是耶稣经过的那些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信息的重点就是必须这个字，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必须要经过那里。一个新的生命一定是一个被神对付过的生命。必须这个词在约翰福音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啊，英文圣经用这个 have to 啊，更多的时候用这个 must M-U-S-T must， 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还有经文说你们必须要重生啊，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啊，人子必须要被举起来等等啊，必须。经文在很重要的地方都用了必须这个词 must 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谈论最多的就是啊，这个自由啊，民主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啊，人都很有个性啊，只要我们觉得不危害别人啊，干什么都可以啊，我们注重心理的感受啊，我们要注重个性化啊，人性化，哪有什么必须啊，没有什么应该。不过是不是所有的地方啊都是这样呢？民主和自由是否也需要有一个底线呢？那这个底线在哪里呢？圣经的真理我想就是这个底线。那所以在真理和信仰的问题上是要有必须的。要抵御寒冷啊，必须要有温暖啊，要抵御黑暗必须要有光，要生命的改变必须要让耶稣经过。不过说起来很容易啊，耶稣经过的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的痛苦啊。在经文的描述当中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被耶稣经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耶稣几乎把这个妇人最羞辱的一面全部的揭开，说到了她最痛最羞辱的地方。耶稣说她有活水，妇人就问耶稣要这个活水。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回答说，你想要这水吗？你想要这水，叫你的丈夫一起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在刁难他吗？提到丈夫是这个妇人最痛的地方，也是她最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最怕的就是别人提她的丈夫，所以她宁愿顶着烈日啊，在烈日当空最炎热的时候，没有人出来打水的时候，她出来打水，为的就是怕别人见到她，怕别人提到她以前最羞辱的事情。耶稣却叫那个妇人说，叫你的丈夫一起来。耶稣正在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生命中最黑暗的地方。撒玛利亚妇人回答耶稣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听完了她的回答，继续的触碰她生命中 的黑暗之处。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也没有错，不过你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第六个也不是你的丈夫。耶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给这个妇人留下一点点的面子，把他以前的丑事全部都给他说了出来。有的时候生命的成长必须经历的这个过程，可能会让很多人受不了而逃之夭夭。人最怕的就是别人来揭自己的老底。人都有，我想人都有软弱的地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还想把这个地方来包装一下，或者隐藏起来。撒玛利亚妇人的可贵之处，在于耶稣经过她最痛之处，她的反应。耶稣揭开了她的羞辱的地方，这个妇人她并没有逃之夭夭，更没有破口大骂。经文在29节，妇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这句话太厉害了，把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耶稣把你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我们会怎么样？或许有的弟兄姐妹会说我没有问题我光明磊落我没什么好怕的，我不怕别人说什么。我们心里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吗？从小到大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或许我们在人的面前做的都不错不过有没有在背后只有你知道的时候，或许我们素来所行的都还不错，但是我们素来所说的呢，有没有在背后说过一些很不好的话？我们素来所想的呢，虽然我们没有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没有一些不好的想法？这些别人都不会知道，但我们心里知道，耶稣也知道。这些黑暗必须要耶稣经过那里。弟兄姐妹，邀请耶稣经过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软弱的一面，也就是可能是阻碍我们生命成长的绊脚石。让耶稣经过那些地方，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不需要让别的人知道，甚至你不需要让你的配偶知道，但是我请你邀请耶稣经过那些地方。约翰一书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黑暗之所以是黑暗，是因为没有光经过那里。我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行善的能力。 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力？是什么还牵绊着我们？这些牵绊让我们错失了很多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撒玛利亚妇人之所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就是因为当耶稣说出了他素来所行的一切事之后，他的反应啊，他没有找很多的理由啊，为自己来开脱啊，他没有对耶稣说：“哎呀，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是一个苦命的人，你知道为什么我有五个丈夫吗？啊，第一个丈夫不是我不对，是他先有了别的女人。”第二个也是丈夫不对啊，他家暴，他打我啊。第三个他根本不像丈夫啊，他根本就没有负起做一个丈夫的责任啊。第四个呢，哎，他的脾气实在是太糟糕了，我简直忍受不了。第五个等等，撒玛利亚妇人他没有为自己开脱，相反他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动作。在经文第二十八节，经文说那妇人留下了他的水罐子，留下他的水罐子啊，这里的留下的意思不是说保留下来啊，在现代中文译本啊当中啊，用了放下这个词，那妇人放下了她的水罐啊。啊，不过这句经文我更喜欢啊中文的这个新译本的翻译啊，新译本啊说啊，那妇人撇下了她的水罐，用了撇下这个词啊，撇下更能够表达出那一种的意境。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不过却是一个崭新的生命的开始。那个妇人撇下了她的水罐啊，弟兄姐妹可能会想，那个水罐啊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我们可以要记得，在之前的经文当中，妇人对耶稣说：“先生啊，你都没有打水的器具，你怎么可能有水喝呢？我有这个水罐子，所以我可以用我的水罐子来打水啊，我这样子我就有水喝。”那个被他撇下的水罐子可能是他唯一可以炫耀的东西，可能是他当时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如今他却义无反顾地撇下了他的水罐子，撇下了他以前的依靠。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没有我们自己的水罐，我们却舍不得撇下？这个水罐是否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更新的绊脚石？面子、虚荣、事业、钱财、个性、梦想等等。当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啊，呼召啊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的时候啊，彼得和安德烈他们俩还在海里面这个撒网啊，因为他们就是打鱼的啊。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彼得和安德烈就立刻撇下了他们的渔网，跟从了耶稣。渔夫撇下了他们的渔网啊，耶稣继续的往前走啊，看到了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耶稣又呼召他们，他们也撇下，他们撇下了他们的船，跟从了耶稣。 这个船可能是他们最值钱的资产，他们谋生的工具。当耶稣经过一个收税的关口的时候，他看见了税吏这个马太，马太坐在这个税关上面，收着大笔的这个税款。你要知道，这其中一部分的税款可以到他自己的腰包。但马太听到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他立刻起来跟从了耶稣。我想他一定还没有时间，或者他连账本要收起来的这个时间都没有，他立刻跟从了耶稣。这个账本可能是他的摇钱树，是他发财的这个门道。但这些原来他们生命当中看作最重要的东西，因着耶稣的经过都被撇下。撒玛利亚妇人撇下了她的水罐，那我们呢？是不是继续捧着拿着，还是撇下？当耶稣要经过我们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来回应他？还是我们有太多的牵绊，我们舍不得撇下？我买了一块地，我必须要回去看一看。我买了五对牛，我要去试一试。我才娶了新娘，我才娶了妻，所以我不能去现在。紧紧地抱着自己的水罐，而错失了上帝为你我预备的丰盛的恩典。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曾经五个丈夫，什么原因圣经没有交代，现在的丈夫也不是她自己的，这是她生命中最羞于启齿的，所以她都不敢出来见人，打水也要趁着烈日当空，天气最炎热的时候，这样就可以避免遇到其他的人。她的生活是阴暗的，甚至说是见不得人的。不过当耶稣经过了那里，当耶稣把他素来所行的一切事说出来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撇下了他的水罐，他的生命因着他的撇下被完全的改变。之后的经文，这位妇人她主动地跑到城里，对很多的人来做生命的见证。使徒保罗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要穿上新人。没有脱下，哪有穿上？只有温暖才可以驱逐寒冷，只有光明才可以赶走黑暗，只有耶稣才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生命的改变必须要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生命的改变也必须立刻撇下我们自己的水罐子。弟兄姐妹，在新的2021年，新的一年即将来到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永远都像我们25岁这样的强壮，但是我更盼望我们属灵的生命渐渐的成熟，我有行善的 意愿，我也愿意得到那行善的能力，让耶稣经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撇下自己的水罐，让我们得到那行善的能力，得到那生命的活水。那活水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我们生命的活水，帮助我们放下世界的诱惑，因为那些都是败坏的。在新的一年当中，帮助我们不但有行善的意愿，也能获得行善的能力，预备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